可以。
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来一同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的信息题目是“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”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要讲到荣耀的教会。那第一到三章，保罗讲完了教义的部分，然后在第四章的开始，我们过去用一直在讲实践的部分、应用的部分。那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四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教会乃是一个合一的群体，我们要一同来参与服事，建立合一的教会。为此，我们要追求成长，我们要长大成人。这是第四章1到16节的部分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到底每一个人怎样来追求长大成人？我们怎样来在属灵上成长？那今天的经文就要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，我们可以敬拜你，我们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我们人的话语有限，但是主，你的恩典无限，就求你的圣灵，就是你那真理的圣灵，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蒙你的造就。恩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心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Amen。好，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，我们被提醒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旧人和新人的关系。好，旧人和新人是改变的生命啊。那我们来看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旧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？旧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17节这样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良心既然善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那我们在这里啊，从第17节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旧人，
对不起，牧师，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 slide？好像我们看不见。谢谢。
旧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旧人跟新人的区别不单单在行为上，是在他们的里面。旧人他的心是虚妄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虚妄的心？那在这里，我们如果参考一下英文，他说是 futility of their thinking。虚妄的心，虚妄是什么意思？原文就是虚空的，没有达到目标的。讲虚空，我们很马上就会想到传道书。所罗门王观察了世界，观察了人生，思考了人生，他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。他说：“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旧人就是不信主的人，他的一切都在虚空的里面，他的人生没有目标，他的人生没有意义。 在你信主之前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没有目标？你的人生找不到意义？或许说，你说，哎，没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来美国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啊，我要拿到学位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啊。可是这些目标都是短暂的，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，就是在永恒里面的。我们刚才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能给自己设定的目标，每一个目标你达到了，这个目标就要消失了。你拿到美国的签证的时候，你去美国的这个目标就没有了。你进入到学校学习，你拿到学位的时候，这个目标就没有了。这些目标都是会消失的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目标。真正的目标乃是给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指引的，一直在指引的一个方向。那保罗说，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向，你的人生才不是虚空的人生。旧人，他为什么生活是虚空的？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回想信主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？那为什么人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，把一些不是目标的东西当做目标，不是真正的意义，当做自己人生的意义呢？圣经告诉我们。或者保罗这里说，因为我们心地欢迈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什么叫心地欢迈？参考英文，再次我们来参考，他说是 darken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。这里说心地，其实这个词，英文说是 understanding，常常是指着我们的悟性，我们领悟不到，我们这个悟性被遮盖了，在黑暗的里面，这个黑暗让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保罗说这是无知，这是心里刚硬，我们的心刚硬了。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是瞎眼的。那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来跟我们讲这样的一个情形。罗马书第一章21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”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在一个自我的里面，我们在自我的眼光里面，在有限的认识里面，我们的一切是空虚的，我们的心是无知的，是昏暗的，然后我们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。那哥林多后书四章这里，保罗描写不信的人，说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所以，你看，当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领悟？不会。现在我们信了，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区别？那我们如果看行为，保罗在这里让我看见说，当人一个不信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还不信的时候的光景，是有一个虚妄的心，是我们的心地是昏昧的，我们的悟性是在被蒙蔽的，我们看不见的。那 导致我们的行为是什么？我们活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的，那活出来的行为是什么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？任意妄为，我行我素，就是十九节所说的“良心尽，既然善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”我们看到人。啊，我们去观察这世界上的人，我们观察从小到大，我们想自己好了。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看小孩，看自己小时候就很天真的，还是好坏之分，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些良心的，我们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对错的。神造我们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还是那个道德层面还是有一些标准的。可是，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地昏暗的时候，心地昏昧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道德越来越丧失？我们越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放纵，我们很多的事情明明知道是错。可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，我们就是会去做，这就是救人。他在罪恶的道路上，只会越走越远，他靠自己回不了头。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救人的情况。从他的心，他的败坏是从他的心开始，直到后来，他整个的行为、整个的生活都败坏。那新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与此形成与旧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人。保罗在24节说：“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是和旧人完全的相反的。旧人是走在罪恶的道路上，放纵私情私欲的。”可是新人呢？他的生活里面，他的形象里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他的一切的行为是反映出这个真理的特性的，就是仁义跟圣洁。圣洁就是什么？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，是让人可以看见神的。为什么新人可以这样？新人是什么？加拉太书第2章20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新人就是我们的主的生命，在我们的里面活着，是一个生命本质的不同。那这个不同是怎样？”完成的呢？这个改变是怎样完成的呢？一个人怎么从新人从旧人进入到新人呢？改变成为新人呢？其实就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教义的部分，保罗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：我们在旧人的时候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第5节再一次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我们能够从新人被改变成，从旧人被改变成新人。保罗提醒我们，这是神在恩典当中的工作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在认识主以前，我们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一些的坏的习惯、坏的脾气？有，可是改变得了吗？没有办法。你会发现，常常就什么死灰复燃。你明明知道啊，我脾气应该，我应该学习温柔一点，我应该待人处事，和气一点。 可是，当别人说的话、做的事情不合我们的意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就爆炸。这就是我们的救人。但是，神要叫我们活过来，什么意思？神将他自己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救人与新人。好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不同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，就是脱去与穿上。改变的生命是主完成的，借着我们的信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既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有所改变。那什么叫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？这要我们首先在理解这一个意思之前，我们来看教义的部分啊。我要有一点点的解释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有些人会问啊，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：哎，保罗不是说过，就刚才也讲了，加拉太六二章20节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就是说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也说：“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”哎，保罗这样子讲法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旧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而且说什么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与罪是脱离了关系，这样我们才会与神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在罪的里面，神是没办法跟我们有关系的，因为罪是我们跟神之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那我们现在与神和好，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旧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呢？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问题，不单单是实际，让我们的实际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会犯罪。那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会犯罪。我们如果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。第七节这样说：“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人，罪不再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隔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这里，使徒约翰肯定了一个得救的人，一个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”可是接下来，约翰，使徒约翰又说：“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真理不在我们里面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”使徒约翰在这里用这三节的经文要。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我们基督徒会犯罪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你不可以否认，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！不要以此，你如果说自己没有犯，不会再犯罪，那神就错了。那一个会犯，基督徒会犯罪，那我们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，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？ 使徒约翰说，我们如果犯罪，反而证明一件事：真理在我们的心里。奇怪了，为什么？真理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出一个什么结果？使徒约翰说，你犯罪，但是真理在你的里面会光照你，圣灵会光照你。让你看见自己是犯罪的，然后呢？使徒约翰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，不是不犯罪和犯罪的区别。而是我们对待罪的态度不同。不信主的时候，你跟我不信主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，有时候良心也会让我们发现，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会抵挡，我们会合理化我们的罪，我们会推卸自己的责任。我们甚至有时候会像大卫，想用一个更严重的罪去遮盖去我们之前的那个罪。你看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这样？我就想起过去一个礼拜在美国各地发生的骚乱，警察在逮捕罪犯的时候误杀了罪犯，是不是？误杀了嫌疑犯是不是罪？是。可是人用什么方法来要来解决这个问题？用骚乱，用各样的这种更大的犯罪，他们以为这样子是伸张正义，这样可以得回正义。可是这个世界，你看就在这样的循环的里面，摆脱不了。当我们基督徒有一条路，我们有可以改变，可以脱离这样救人的一个循环，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改变。我们从我们生命的改变开始。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我们生活改变的起点。一个改变的生命，必然要带来一个改变的生活，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。那今天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这一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首先。说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所以我们生活的改变从哪里开始？从受教开始。我们中文说是学了基督，我们如果看英文，他说是认识基督。我们怎么认识基督？就是要被教导，教导什么？领受什么？我们要听他的道，领他的教，学他的真理，就是透过不同的途径，透过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学，我们的讲道，我们自己个人的灵修，我们的查经，我们不断的大家一起来领受主的真理。让真理来带出改变。我们的生命，新人的生命有一个什么特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旧人的生命是要放纵私欲，是过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生活，但是新人这样一个生命。 让我们开始可以学习一件事，就是遵行神的话语。那神的话语有什么特点呢？路加福音1章37节这样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经历过神的话语的能力吗？一个基督徒，他的成长不能离开神的话。他能够成长，能够改变，是因为神的话语的能力不断的在他的身上产生出来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找一本。基督徒，或许说历史上的属灵伟人的传记去读一读，或者找一些基督教的杂志，啊，教会里我们教会里有很多，或者说你现在去不到教会了，你都可以上那些杂志的网站，去读一点的传记，读一些的故事，见证的故事。我在这里，我要说的真的是说，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，我观察到别人的，还包括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，都验证了这句话：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我就举个例子好了，有些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的时候。我常常去想什么？想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就这一节经文就够了，我就会被提醒说：哦，神看顾我的一切。你们当中也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跟师母两个人过去2个多月所经历的困难，不单单只是这个疫情的困难，还有我们各自的母亲都得了癌症。在这样的一个困难里面，谁是我们的出路？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要认识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，我们就相信说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认识基督开始，我们认识他。认识他的真理，相信他话语的能力，要在你我的身上来显出来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改变。好，那我们如何明白神的话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认识，乃是靠圣灵。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告诉我们。他说：“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”读圣经一开始的时候，读不太懂，我告诉你，很正常。但是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多多的祷告，我们学习一些查经的方法、读经的方法，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一步一步的，我们可以进去，我们就可以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当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 显出能力的时候，那改变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接下来的一步是什么？他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这是23节告诉我们的。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，改换一新是全新的，不是只改变50%。不是只改变30%，80%，是全部的改变。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我们。马太福音9章17节，耶稣提醒我们说：“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人，他读经的方法，而且常常有时候也还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也会觉得圣经有一些道理，他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他觉得哇，这圣经的话很多有智慧。可是，当你要他信的时候，他又不信，那他。把这些圣经的话拿出来做什么呢？他给自己用。我们有时候现在我就发现，最近说有些人在新闻的里面也看到那新闻的人物啊，甚至一些国家领袖的人物，他都来引用圣经。可是他们这样的引用，能够改变什么？这样局部的，一句两句的拿来使用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达成一个改变。我们接受是，我们受教，我们就是要完全的接受圣经的话，让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原则。成为我们的思想的指导，比如说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是马太福音耶稣的话。然后保罗在哥罗西里书里面就怎么讲？说你们要让神在凡事上，要让主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也就是说，在任何时候，我们的主都应该是第一位的。我就发现说，这样的改变，真是困难不困难？困难，但是你里面有那个生命。你里面有那个圣灵，就要来引导你。今天你如果拿一张纸放在你的面前，你把你认为你最重要的，你重要最认为你最重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事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个个写出来。你把神放在第几？我都不怕你们笑话。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发现在我的这个列的表上面，我的神，我的主不是放在第一位的。我发现说，我现在回头看，我说我把太多的东西放在神的前面，把我的工作、我的生活、我的需要、我的家人，可是那位恩典的主。就是透过他的话语，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我的心智。他一直就是让主的位置一直往上走， 过一段时间，他就怎么讲？往上跳一格，往上跳一格，让我去放下，直到最后，他在第一位。不单单是在我的身上是这样，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是发生这样，甚至在这样的事情，甚至在传道人的身上。因为我们有时候把一些事情放在比主更优先的位置，我们自己都不觉得。但是，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。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经历什么样的困难？就像刚才我讲，我的 list，为什么主一开始会被放在后面？是因为我们的旧人。前面讲了，我们的旧人好像已经死了，可是其实这个旧人的影响还在。怎么讲呢？我们用一个比方啊，有人讲这样一个比方，他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啊，那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解放南方的黑奴。那他就用这个奴隶做比喻。他说，在解放之前，在这个南北战争之前，在这个奴隶获得自由之前，他是过着一种奴隶的生活。有一天，这个战争结束了，这个奴隶获得自由了，他不再是一个奴隶的地位，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人。他从那一天开始，其实可以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。可是因为他在奴隶的生活当中太久，虽然他得到一个自由人的地位，可是他不知不觉，他还是过着奴隶的生活。他需要开始改变，去学习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。圣经也讲了，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是罪的奴仆。以弗所书。第二章这里前面提到过的经文，我们从另外一个，我们来看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二章。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他受着什么样的影响？他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还有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是在旧人身，在旧人身上的三股势力：世界、撒旦、肉体。那这个影响还在，我们要去摆脱它，我们要去脱去它，我们要告诉自己，这个旧人已经死了，我们今天要把它脱去。脱去的时候，什么叫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？那穿上新人的关键是什么？罗马书的第八章告诉我们，穿上新人是什么？是怎样的一个操练？就是要随从圣灵。前面讲到圣灵能够帮助我们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。那我们怎样去按着神的话语去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？同样是需要随从圣灵，需要体贴圣灵。所以说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属圣灵的，所以体贴圣灵的人，他能够讨神喜悦。这里也就提醒我们，有一个标准可以来帮助我们，来省察自己。我们今天。是不是在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平安里面？ 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他的心里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。过去这2个多月，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我个人的体会，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一种平安。那我怎么得到这种平安？就是随从圣灵，去亲近神。你在家里能不能亲近神？可以，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亲近神。如果你因为今天因为疫情，你在家里的时间多了，你有没有感谢主？多一点的时间，可以来读经，可以来祷告，可以来更多的亲近主，来经历在他里面的平安。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来讲下半个部分，就是我们言行的操练。我们今天讲到前面的2个部分，我们生活的改变是从受教开始，从我们心智的更新开始，直到最后我们在言行当中的改变，这都需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操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，我们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恩主啊，感谢你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如今你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你赐给我们力量，可以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也心智不断的被你来更新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的教会，主啊，不断的被建造起来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Amen。